中国掀起黄金热，一威胁浮现。川普海外战略关键是一点，专家说川普被欧洲选择只有一个。泽尔丁撤回200亿拨款，台中新光三月事故损失将达60亿。中共伦敦大使馆内设隧道做乜嘢？川普对传媒开炮，要求还钱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5号，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。中国兴起排队买黄金嘅热潮，甚至有人跨城抢黄金。不过有自媒体提出忧虑，百姓的黄金可能被没收。综合大陆媒体报道，9号上昼气温只有零下，北京 SKP 商场老铺黄金外已经排起长队，直到当晚7点仍然大排长龙，要排两个钟头才能够入铺。有人说9号这一日排了5个钟头才见到柜台，第二日甚至有人说排了7个钟头。上海豫园老铺黄金外凌晨4点开始排队，还有外地人拖住行李箧或开车来。当日开门才2个多钟头，已经叫到200几号。多家银行的金条卖断货，还有银行的金条要预售。山东卢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知，大环境不好，现在钱越来越不容易赚，百姓都在悭钱，又觉得钱贬值得很犀利，老百姓都已经惊了，所以很多人在抢黄金。财经学者程晓农说，中国人对人民币没有信心，为保值去抢黄金，但其实在中国并没有那么容易买到所谓高纯度的金条，因为中国将黄金当作外汇储备，扣在政府手里不放，只有黄牛想到办法买到一些，有些可能来自香港。虽然百姓买金条是想保存财富，不过自媒体人天光发表文章提出一个可怕的可能。文章回顾1947年通货膨胀严重，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疯狂贬值，大家开始抢购黄金和美金，很多军官不下发军饷，而是运到上海抢黄金美钞。各大派是为了争夺交通工具大打出手，连中航的飞机亦都被用来运黄金。民间但凡有些家底的，就偷偷储藏黄金和美金。全国其他地方的金价普遍高过上海，因为这样各地资金流向上海抢购黄金，上海黄金库存很快见底。行政院先是在1947年2月下令禁止黄金买卖，再在第二年8月发行金元券，禁止黄金、白银和外币流通、买卖或持有，所有人要将黄金、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元券，否则一律没收。这篇文章认为，所谓国家有难的时候，就可能要求你交出黄金和美元。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在大变局来到时再以代币，因为这样将美元和黄金当作最后防线。但北京会不会要求交出你的黄金和美金？历史上的事不一定不会再出现。川普由12号起闪电插手俄乌战争，打破中共梦幻。学者说，川普两个礼拜几来四处出手，目前已经能够提出其中的一个关键核心。《华尔街日报》13号引述北京和华盛顿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共最近几个礼拜通过中间人向川普团队提议，希望安排川普和普京会晤，但不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。中共还提出想在最终停火后参与维持和平事宜。白宫官员表示，美方不会接受中方提议，这个是理所当然。川普急于刹停俄乌战争，就是为腾出手来对付中共，又怎会被中共借着斡旋和谈来拿着数？ 川普选定的国防部长夏格塞斯12号在布鲁塞尔讲得很清楚，共产中国威胁美国本土及美国在印太区域的核心国家利益，美国将优先吓阻共产中国挑起战争，这一严酷的战略现实导致美国无法将首要精力投注欧洲。台湾国防院学者苏子云对自由时报分析说，由美国防长的话中可见，在川普政府的战略评估入面，台湾比乌克兰重要太多。苏子云认为关键在于川普提到过的巴拿马运河、格陵兰甚至加拿大，其实都是重要的航道，这方面台湾的位置更重要。因为苏伊士运河只是占全球海运的 12%， 巴拿马运河只是占 5%， 台湾海周边占了全球的 26%。 另外共产中国想从陆权走向海权权利，这个亦是对美国本身安全的挑战。苏子云建议乌克兰可以用稀土当筹码，而台湾除了晶片之外，更重要的就是地缘位置。川普谈的是价值，而不是价格，这个值得台湾深思。川普和俄罗斯、乌克兰总统的通话震撼了欧洲。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，所有北约盟国都同意需要将乌克兰置于和平谈判的最佳地位，而且欧洲应该同美国一起应对印太形势。川普宣布可能先同普京会面，并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不实际，而且无乜可能收回所有国土。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12、13号两日在布鲁塞尔总部开会，吕特在会后记者会上强调，盟国已经知道川普上任后会尽快同普京沟通，因为这并不意外，而且和谈还未有开始。他说，当谈判开始，北约将确保乌克兰处于最佳地位，不能够被普京赢。吕特亦都表示，和谈的重点是确保俄罗斯不再入侵，而北约亦都没有保证乌克兰就能够加入北约。美国国防部长夏格塞斯13号表示，欧洲盟友要担起欧洲大陆的安全，美国没有负责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打算，因为美国将压了中共在太平洋开战排在前面。吕特说，如果美国看重中共及印太地区，我们可以合作，因为那个亦会是欧洲安全的顾虑。欧洲智库艾格蒙特战略专家不思求发表评论，认为美国留给欧洲的选择很明显，这个就是未来要由一个欧洲国家联盟在乌克兰境内提供安全保障，兼且英法这两个核武国家必须加入，一旦俄罗斯再犯就宣战，否则就不能够称为安全保障。换言之，川普政府的目标在于达成和平，至于和平之后的事，也就是欧洲的安全，要由欧洲自己来维护了。美国环保署署长李修顿13号在 X 上宣布，拜登政府从铁达尼号上掉下去的200亿美元金条已经找到了。扎尔丁引用右翼组织真相工程去年10月用有部侦察方式隐藏拍摄的一段影片，影片中环保署特别顾问布伦特艾弗隆表示，拜登政府正在尽快发放资金，以防川普政府上台后叫停。埃弗隆形容说，这个感觉就好像我们站在铁达尼号上将金条掉入海里面。新署长扎尔丁在影片中说，令人震惊的是，拜登环保署将大约200亿美元部署外部金融机构，这个在环保署史上还是首次，目的是减少监管，匆忙拨付资金，这笔钱只是分配给了8个公司企业，他们再自行决定分配给哪些非政府组织，透明度要低得多。其中超过70亿美元被送到一个气候联合基金， 泽尔丁宣布立即终止环保署和银行的金融代理协议，银行要立即归还所有资金。泽尔丁说，我会将这件事提交给监察长办公室。虽然泽尔丁没有提银行的名字，但公开文件显示花旗银行曾经和拜登政府达成协议，负责管理200亿美元温室气体排放基金资金。不过对这一段有部侦察影片，前环保署官员泽兰胡弗回应说，这200亿拨款经过一年时间审查，听取了环保署和财政部的广泛意见。他补充说，财政部由19世纪以来一直有权指定银行作为财务代理机构，在新冠纾困计划中亦曾经这样做过。除了撤回200亿美元之外，泽尔丁还宣布取消5000万美元给气候正义联盟的拨款，因为气候正义联盟支持自由巴勒斯坦运动。台湾台中知名百货商场新光3月13号发生剧烈爆炸，已有4人罹难，31人受伤，包括来台湾旅游的澳门一家人。台中市消防局长孙福友透露初步调查结果。据中央社报道，事发正接近午餐时间，很多人在商业大厦入面用餐或者逛街。许小姐告诉 BBC 中文知，当时她在14楼感到整层楼猛烈摇晃，天花板和电灯很快就坠落，之后全层停电。许小姐的先生眼见着整个手扶电梯被炸断，他们大约10人磨黑找到逃生楼梯后走难。许小姐说，我现在真的有点脚软，好怕再次爆炸。我们由14楼往下跑，大概跑了5分钟，但整条路都是粉尘，有呼吸困难的感觉。澳门一家七口来台湾旅游，当时正在商场外的行人路上被坠落的建材踏中，两人罹难，5人受伤，其中2岁的细路重伤垂危。新光三月中港店是台中著名的百货公司，营业额名列前茅，位于台中市中心，附近就是台中市政大楼。消防局说，新光三月11及12楼是美食街，正在装修改造，目前初步裁定气体爆炸发生在12楼。初步了解现场没有易爆物，没有粉尘爆炸，初步研究认为是气体燃料爆炸。现场用的是恩中天然气，但恩中公司发声明说，已经在两日前拆了气体燃料标，而且现场气体燃料管线并未被破坏，因为这样气体来源还要由检察官调查。警方已经通知在场施工5名工人，以证人身份到派出所协助案件调查，接受讯问。有当地市民告诉金周刊知，两日前去美食街用餐，已经有闻到很淡的气体燃料味，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匆忙食完离开。他说回想起身都觉得很恐惧。消防官员指，就算已经删了气体燃料管线内，还是会有残留气体燃料，如果不小心划破其中一段气体燃料管，当密闭空间的天然气含量介乎5%至15%，再加上有火源，就会爆炸。同业评估，新光三月的结构体受损，恐怕要停业3个月检修，损失可能高达60亿台币。中共要在伦敦前皇家铸币厂内建超级大使馆，13号继续召开申请规划听证会。建筑师代表首次披露，计划在地底开辟隧道，亦公开使馆将有200个宿舍。负责设计中共使馆的伦敦总监乌马透露，大使馆将建大约200个宿舍供员工使用，包括1房、2房和3房的单位。另外有员工共享设施，用来社交、学习，还有花园。 按《泰晤士报》2020年中方在英国有116名外交人员，现在新址要200个宿舍，代表中方驻英人员可能翻一倍。加上宿舍有两房三房设计，外界更难估计使馆雇员数目。乌马还表示准备在大使馆地下开辟隧道，据讲是连结地库和海员登记大楼，方便物资运送。国际关系学者王伟国认为，使馆下的隧道可能用于藏身、收藏军火等，更担心会用来囚禁意见人士或从事间谍活动。大伦敦警方代表透露，估计8号有3000人参与示威，反对修建超级大使馆，以后示威会更加频繁。川普总统13号在真相传媒上开炮，质疑纽约时报等几家媒体的财务来源，并呼吁要收回拨款。川普在贴文中呼吁，看起来路透社收了国防部$9,000,000来研究大规模社会欺骗，马上将钱还回来。川普还说，川普所说的是政府效率部的一项审计发现，国防部五年给路透社支付$6,000,000，由项目名称看是要研究主动社会工程防御与大规模社会欺骗，换句话说可能是怎样打赢之战。接住川普再开炮，为什么政客新闻什么都没有做就收了几百万美金，是买新闻吗？将钱还给纳税人。纽约时报这家就来倒闭的报纸又收了几多钱？是不是这笔钱来支撑他的营运？他们正在收买媒体。不单止媒体面临联邦资金审查，13号最新消息指，政府效率部的工作人员已经被派往国税局，而较早前对联邦医疗服务中心的审计已经取得成果。在12号听证会上，政府效率部小组委员会披露，自2003年以来，美国政府错误发放了高达$2.7兆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款，其中包括发给海外不符合资格的个人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